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25年前的震惊、文化频道、诗歌、寻味。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3月23日来到太平洋岛国斐济，他们将法轮大法这古老的修炼之道带到了这片土地，多所学校师生学练法轮功，感受到祥和的能量场。所到之处，法轮功受到斐济民众的欢迎。一所小学的校长了解法轮功后，立即召集学生在校园的草地上集体学练法轮功。校长说，我代表学校的管理层感谢学员们的到访，我相信法轮功可以给师生带来身心健康，我对我们学校有如此的机缘感到非常荣幸。法轮功学员一行20人，他们中有项目经理、教师、医生、媒体工作者、公司老板，也有退休人士。他们历时8天到访了南迪、老陶卡和苏瓦等城市，他们拜访了20所学校、24座教堂、一些政府机关、公司和医疗机构等。在他们途经过的长途汽车站、购物中心、自由市场等地，约数万居民接到他们派发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居民们有的主动与他们交谈，有的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讯息。
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3月31日再次受邀参加了著名淘金镇本迪格举行的复活节盛装大游行，受到民众和主办方的欢迎。澳洲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一亮相就赢得阵阵掌声，团员们身着蓝白相间中国古代乐官的服装，色彩纯净亮眼，引人注目。法轮功队伍的各个方阵服饰色彩缤纷，表演祥和精彩。其中威风凛凛的舞龙表演第一次亮相，为游行增添了吉祥喜庆的气氛。前来观看游行的汉德森在政府部门担任区域经理，几年前他也参加过游行，他说法轮功队伍很长，色彩缤纷，给人们带来很明亮的感觉，音乐也很好听，天国乐团很出色，我很喜欢。他们传递的信息很棒，真善忍的原则很好，很有道理。
3月30日复活节前夕，德国首都柏林天气转暖，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在见证德国历史变迁的勃兰登堡门前拍照留念。每个星期六，柏林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这里举办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讲真相活动，十几年来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许多游客也被法轮功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和悠扬动听的练功音乐所深深吸引，驻足观看。许多人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从复活节周末开始，每周日下午，柏林部分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东柏林特雷普托公园组织信息日活动，有的法轮功学员围成一圈打坐练功，有的手持真相传单，微笑着和进入公园的人们打着招呼，大大小小的横幅和展板吸引着人们停留驻足，并和法轮功学员们交谈，不少游客还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
德国法轮功学员3月30号在慕尼黑王宫前的马克思约瑟夫广场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活动得到了过往民众的声援，也有中国游客向学员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赏。有位中年男士游客对学员说，共产党最坏了，他们快完了。
德国法轮功学员3月10日在坎普顿市的亲王官邸花园大厅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46幅画作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展示了法轮功学员不屈服于中共的残酷迫害、坚持信仰的壮举。许多观众对美展赞叹不已，并把美展推荐给亲朋好友，也有观众被作品感动得落泪。当地报纸阿尔高日报在3月6日的特刊中报道了当地即将举办真善忍美展的消息。
3月31号复活节，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众讲真相，弘扬大法。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在真相展板前，和法轮功学员们交谈，了解到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坚持修炼真善忍，不放弃信仰，就遭到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被关押，被判刑，遭受各种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人们对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表示同情，对这样的中共政府很不理解，有的人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非常愤慨，主动到桌前拿征签本写上自己的名字，支持正义。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3月份从南到北，在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和萨丁岛等地分别展开弘法、练功、讲真相活动，把大法的福音传给意大利民众。3月30日，当地学员在位于佛罗伦萨老城区的中心地段奥桑米歇尔大道再次举行了讲真相活动。一位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女士和家人一起来到真相展板前阅读展板内容，之后她向学员详细询问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到的迫害。这位女士是一名记者，了解了大法真相后激动不已，表示想尝试修炼法轮大法。
3月下旬，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维也纳和第二大城市格拉茨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展示五套功法，向民众讲述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了中共的迫害，并为反迫害征集签名。3月30号，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著名的商业街玛利亚希尔大街举办了信息日，通过扩音器用德语和英语反复向过往民众讲述什么是法轮功，并揭露中共的迫害。不时有民众主动来到信息点，向学员详细了解真相，并为反迫害签名。
保加利亚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3日和30日连续两个星期六在普罗夫迪夫和瓦尔纳两座城市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告知当地民众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包括从法轮功修炼人身上活摘器官的罪行。学员们在繁忙的购物街旁设立了信息展位，打出了真相横幅，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镇压，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沈阳市三名法轮功学员，72岁的于桂春、72岁的李永梅和79岁的张玉锦，于2024年2月28号被沈阳市大东区法院非法开庭。于桂春被非法判刑8年，李永梅被非法判刑5年，张玉锦被非法判刑4年半。于桂春家住沈阳市浑南区，2023年9月19日被沈阳市沈河区皇城派出所跟踪绑架，非法抄家。当天沈阳市沈河区法轮功学员李永梅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遭刑讯逼供。张玉锦是沈阳理工大学退休副教授。 2023年9月20日被警察入室绑架。据派出所警察讲，于桂春、李永梅、张玉锦被跟踪半年之久。据悉，在南塔派出所，所长施守军及两名做笔录的男警察把李永梅两脚悬空吊起来逼供，把他的手腕都勒肿了。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孔庆平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已一年半，期间被甘井子区法院多次非法开庭后枉判七年，勒索罚金3万元。上诉后，在2024年3月25日被大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孔庆平和家人不接受中院审判长郑文龙等的判决结果，已继续申诉。2004年，孔庆平突发重病，被确诊为败血症。他原本身体患有十几种疾病，而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孔庆平开始学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健康状况明显好转。不知不觉中，他身体上其他的病症也都消失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以前满脸的蝴蝶斑都消失了，皮肤变得细嫩。2020年2月25日，孔庆平被李家街派出所警察破门而入绑架，逼迫他放弃法轮功。孔庆平不配合，被非法关押24小时后才回家，被监视居住。孔庆平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半后，2022年10月22日被李家街派出所警察安国林等人跟踪家人绑架。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肖坤女士2024年2月28号被阿城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近期被非法判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肖坤已经提起上诉。2023年8月23号，肖坤和姐姐肖阳在家中楼下被哈尔滨市阿城区国保大队警察石威、杨子恒等七八个人绑架，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后半夜肖阳被放回，肖坤则被警察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构陷。
黑龙江省绥化市兰溪县法轮功学员刘民先生2023年11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在国保大队长刘晓波策划下，兰溪县公安局编造出各种假证据、假材料构陷刘民。刘民被安达市检察院非法批捕，2024年4月2日被非法开庭，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万元。刘民的老母亲现年88岁，得知善良孝顺的儿子被绑架，痛苦万分。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法轮功学员秦秀娟老太太因张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甘交，于2023年2月3号被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公安分局三金潭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迫害。2024年4月初获悉，秦秀娟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四个月，并勒索罚金4000元。他已上诉。秦秀娟今年69岁，原河北省唐山市印染厂退休职工。他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上的病都不翼而飞。秦秀娟因儿子儿媳工作单位不在武汉，只有周末才能回到武汉家里，他来武汉照料孙子孙女。
北京朝阳区现年8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连正老太太2023年11月底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被勒索罚金3000元。王连正1941年2月出生，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1996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修炼前身体虚弱多病，最严重的是颈椎劳损，椎管狭窄造成大脑供血不足，说休克就休克，浑身抽搐，不能说话。修炼法轮功后，他很快就达到无病一身轻，特别是抽了36年的烟也彻底戒了。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近25年中，王连正曾经遭受洗脑迫害、非法关押等。
山东青岛市下辖平度市法轮功学员李丽女士，于2023年8月30号被国保警察刘杰等人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4年2月2号她在青岛浦东看守所被青岛市广岛区法院非法庭审。2024年3月下旬获悉，李丽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丽今年52岁，家住平度市凤台街道店前村。李丽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累计现冤狱13年半。
陕西汉中市汉台区法轮功学员郑素贞老人被网判2年半，因他年近80，监外执行。2023年10月底，他收到汉台区法院的判决书。郑素贞自幼体弱多病，家境贫寒，没有钱治病，他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曾患有胆囊炎、坐骨神经痛、白内障、鼻窦炎、胰腺炎、慢性风湿病等。他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后10几天，各种病都没有了，走路一身轻，身心健康。
四川遂宁市三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邓修贵、杜应芬、杨桂华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于2022年12月5号被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4年4月初获悉，邓修贵、杜应芬、杨桂华已于2024年3月18号被遂宁市船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其中杜应芬被非法判刑1年8个月，罚金5000元，邓修贵被非法判刑1年2个月，罚金3000元，杨桂华被非法判刑1年，罚金2000元。当天邓修贵和杜应芬因身体原因已回家，杨桂华已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反复背诵诗词大法的威力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日。在实修中，我多次反复背诵师父的某篇诗词，体悟大法的威力展现。第一部分，唱诵师父红营三，对神的承诺要兑现中诗句，旧观念都是阻碍，清除邪恶横幅。我所在的这个繁华都市里，摄像头、巡警、保安遍布各个角落。2015年，同修们发现很多诽谤大法的邪恶横幅遍布在居民小区里、街道上，甚至主干道的护栏上，每幅高1米多，宽3至5米。我和 AB 同修决定清除它。开始我们求师父，让天下雨，我们撑着伞，挡住人们的视线，方便清除。后来我听神韵合唱团歌曲，其中一句歌词是师父在红营三对神的承诺要兑现中的一句，旧观念都是阻碍。我一下悟到是师父在点悟弟子，转变观念，摄像头、巡警与我无关。后来在清理过程中，这句歌词不自觉地就在脑海里萦绕唱诵，不管是晴天雨天，只要同修查到何处有邪恶横幅，我们就去清除，不惧不怕，淡定自若。哪怕在人流穿梭中，我们经过邪恶横幅时，用白色或黑色喷漆随手一喷，如入无人之境，然后潇洒地离去。一个月左右，我们清理了近50幅邪恶横幅，我真切体会到信师信法的重要，去除旧观念的重要。第二部分，反复敬诵师父诗词正念神迹显。一、脸部消肿。5年前，一次我脸部红肿变形，眼睛只剩一条缝，真是面目皆非。我想起师父的诗词正念，于是打坐
大声敬颂。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一小时后脸上明显消肿。次日和第三天坚持反复念这首诗词，学法发正念，很快脸部消肿正常了。家人不得不折服大法的威力。修炼26年了，我也经历过几次突发性病眼关，有时承受到极限，比如便血便到虚脱时，我对邪恶因素大吼一声，行了，不要再搞了，老子要睡了，病业假象立刻消失，次日一切恢复正常。二，独自行车近800公里。一次，我送80多岁病重的母亲回老家，我独自开车，还要不时地帮躺着的母亲松松安全带，安慰老人。全程近800公里，自己很少停歇。到最后300公里时，我又累又困。夜间在高速公路上不能停靠，觉得很难支撑下去了。于是我大声背诵师父在红营寺正念中写的：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持续静诵近2小时后，感觉神清气爽，一切疲惫困倦尽消。看到我们安全到家，亲属们都啧啧称奇。近60岁的我独自带80多岁的病人开了近800公里，日夜兼程，到家还精力充沛，年轻小伙儿都做不到啊，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三，母亲脱离病危。2022年底疫情最严重时，我年近90的母亲摔了2跤，年前住进医院，一进医院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的血压、心率、呼吸等指标出现异常，我和女儿就重复的念正念，就看到相关指标很快恢复正常，医生护士都很诧异。这种情况多次发生，亲友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四， C 的身体彻底康复。2022年6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B 同修打电话给我，说她丈夫 C 发烧咳嗽，现已昏迷失禁。 B 长期与我配合做讲真相项目，她丈夫不修炼，但帮我们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我二话没说，立刻开车去她家，看到 C 的状态，我说赶快打120急救车，救人要紧。但 B 担心家里有很多大法书和资料，要是被街道人怀疑 C 是阳了，会不分青红皂白上门封控消毒。我跪在师父法像前，虔诚地求师父，请师父一定要救 C 这个可贵的生命啊。我俩赶紧把资料收好放车上，打了120电话。到医院后医生说 C 血糖高到爆棚，怀疑是严重糖尿病，必须马上将 C 送进 ICU 抢救。过程中 B 坚持认为 C 是假象， B 救人力度大，邪恶搞不动他，就对其丈夫下手。 B 办理住院手续时，我帮 C 高密度发正念，在 C 进入 ICU 前半小时，我看到一直昏迷的 C 整个身体抽搐了一下，眼睛睁开了，似乎有点意识了，明显感到有个不好的东西从 C 身体里出去了。我知道师父帮了他， C 有救了。果然次日他就清醒了。几天后 C 被转到普通病房，但全身浮肿，尤其脚肿大，查不出病因。 B 和 C 都坚持要出院。回家后 C 的脚仍然浮肿，夫妻俩很苦恼。我与 B 交流原因，他找到很多人心放下了，但 C 的浮肿没改善。我提议 C 念9字真言， C 说要是念了美好呢，不会对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吗？于是我把自己脸部红肿后念诗词正念后的神奇变化告诉他俩，把我脸部红肿的照片给他俩看。我说 我们三个一起念正念100遍好不好？ C 说好吧。次日 B 打电话给我说 C 的脚明显开始消肿，大概半个月后 C 的腿肿现象完全消失。此后他俩坚持每天敬诵正念100遍，偶尔忙不过来时也要念50遍，雷打不动。反复敬诵正念成为他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不久后 C 的身体彻底康复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车祸后路人都以为我死了，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根据韩国同修口述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5日。我读书不多，经历过2次严重车祸，师父替我承受了，想把我第二次车祸的经历跟同修交流，谢谢师父的救命大恩，也谢谢家人同修在我遇上车祸后没有把我当作病人，让我自己闯过来了。一，车祸后路人都以为我死了。那是在2021年10月27日晚上，韩国大邱的广域市，简称大邱，天很冷，我穿个大棉袄晚上骑摩托车，要过一个大十字路口时，我停下来等红绿灯，前面有4、5辆车在等，红灯还没变绿呢，就听砰的一声，紧接着一阵噼里啪啦，我就想，哎呦，哪出车祸了？奇怪的是，耳边就嗡嗡的，听到旁边有人说韩国话，哎呀，这人完了，人死了吧？我想，谁出车祸死了？我微微睁眼，大家都吵着，一片嘈杂声。我慢慢睁开眼睛，哎呦，我怎么坐在地上了？是我出车祸了呀。边上的人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没事儿，没事儿。大家围着我，警察还没来，我坐在地上，鞋子也飞走了，摩托车飞出去离我几米远，才明白是一辆私家轿车把我撞了。我伸着腿坐在那儿，他们问，能起来吗？我说能，但我站不起来。我下意识地把手机拿出来了，给我丈夫和儿媳妇打了个电话，说我在哪个路口出车祸了，这会儿救护车也来了。车祸后几天，医院、交通队、警察都打电话来要处理赔偿事务时，把车祸现场的录像调出来让我丈夫看，我们才知道车祸的严重程度。撞我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头，到红灯这儿该踩刹车的时候踩了油门，踩油门一冲就把我和摩托车全撞飞起来，摔出去那么远。回想起来，在事发现场，当我说没事儿的时候，虽然人坐在地上，但感到自己好像坐在云彩里，被一个大棉花团包着，其实就是师父保护了我。二，我是修炼人，常人的理不好用。听我说能自己起来，救护车的人就拽我，但是我的胳膊、腿、手都不听使唤了，再加上惊吓和冷，我就有点打哆嗦了。这个时候我丈夫来了，警察说送医院吧，我儿媳妇也来了，她说，妈，你不懂韩国法律吗？这个必须得上医院做检查。我说，他们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儿，我是不上医院的，我没事儿。但他们还是弄个担架把我抬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 我就说，媳妇啊，你也帮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求师父。到了医院，我就求师父。我心想，师父又一次为我承受这么多，我一定不能给大法抹黑。我就念法轮大法好，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哪个地方肯定是有错，所以才发生这事儿，钻我的这个空子，迫害我。他们迫害我身体，就达到了不让我到景点讲真相、救人的目的。我不能承认。我就一直这么想着的时候，儿媳妇问我说，妈，你没事儿？我说，没事儿，你不用跟妈说话，你就在心里面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求师父救救我妈，这样就行了，师父就管，你什么都不用管。媳妇听了就说，嗯。当时正是疫情期间，医院里人满为患。到了医院后，里面没有地方了，只能在车里待一会儿。我在外头冻得打哆嗦，从出车祸到此时就快有一个小时了。医护人员一边搀着我进去，找个椅子坐下。坐下后，我的上身还有点软。我想我一分一秒也不想在这医院里待着，这个环境不是我的，旧势力迫害我，我绝对不承认。我心想，师父，我一定对得起大法弟子这个称号，我一定得保持正念。我心里默默回忆师父的话，想起一句是一句。十多分钟后，他们说快到我的号了。我跟儿媳妇说，姑娘，我不用他们，我是修炼人，没有病，这是在考验我。儿媳妇说，妈妈真的行啊。我说，行，你把妈拉起来，咱俩走，从大门出去。儿媳妇扶我起来，但她个子小，我长得高，她扶不住我。我说，没事儿，你扶我一点就行。到了门口，救护车的医务人员很担心，这时就听见广播里叫我的号。大夫说，你不用人扶能走出去的话，我们就不给你看。我说好，站起来就走，直接就走到大门了。三，家人没有把我当病人。刚出大门，看见我儿子带着孙子过来，我孙子冲我跑过来，我一把就把我孙子抱起来了。儿子问，你好了？我说，没事了，你看我都好了。我说感谢师父时，我就哭了，师父又为我这不争气的弟子承受了一次。一家人到了停车处，儿媳妇就说，你们家平房没有取暖设备，冬天太遭罪了，妈这么难受，上我们家吧，我们都是楼房，有暖气地暖，妈去咱家住几天吧。我说，姑娘啊，你俩这么孝顺，妈非常感谢你们，但妈是修炼人，我跟你爸一起学法练功，我会更好。我去你家的话，你们把我当病人伺候，你就等于把妈害了，妈自己什么都能做，让我回家吧，好不好？再过两天要是不行，我再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再接妈上你家，行不？就这样，我跟丈夫回家了。我身上有点发冷哆嗦，丈夫要给我烧点热水喝，我说好，他正要去，我说等一下，不用了，我自己烧水去。 你今天给我烧水，给我端水，就拿我当病人伺候了，我啥事儿都没有，我是正常的，咱们是大法弟子，我不用你伺候。就这样，我就自己弄水喝了。稍后我卷起裤腿看了下，整个腿脚都是黑青黑青的。丈夫也看到了，他很担心地说，哎呀，怎么这样黑青啊？我说，都是假象，别看他了，咱们学法。然后我们就学法打坐，半夜里发完正念后我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6点多一点起床，我照常梳洗过后给师父上香，完了就开始跟同修背法。过了8点，我突然想起来我的腿这事儿，卷起裤腿看，这个脚和腿整个连黑印都没有，全都恢复正常了。我又哭了。我进屋就跟我丈夫说，你看我这腿脚全好了。他也挺惊讶的。后面几天医院、交通队、警察都打电话来，要处理赔偿事务。我和我丈夫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警察说，没有你们这样的，什么都不要。开始他还担心我因为是外国人，不懂自己的权利。于是就把车祸现场的录像调出来让我丈夫看。录像中，一个70多岁的老头到红灯这儿该踩刹车的时候踩了油门，一冲就把我和摩托车全撞飞起来。可是这么严重的车祸，我却安然无恙地过来了。结语，今天跟同修们交流这件事情，就是想告诉同修，出了什么事情都不要把自己当作常人。我周围有那些出于好意去照顾病业同修的，甚至是伺候同修，我觉得我的经历是一个提醒，不要把对方当作病人。正在经历磨难的当事人，也不要把自己当成仅仅是宵夜，坚信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能闯过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不完的病业关》，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松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4日。我现在70多岁，已退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可是总感觉有过不完的病业关，并出现过几次很危险的情况，每次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闯过来的。自己也为这种状况经常出现而消沉自责。通过学法，最近认识到，之所以一直被这种状态困扰着，就是还不会修，做不到真修实修，心性就提高不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认识到，只有静心学法，用法对照自己的言行，在心性方面下功夫，才能走出这种状态。修炼以来，有时明明知道修炼就是向内找，去执着，可是自己要求不严格，常常达不到修炼人的最佳状态，总是被常人的执着和欲望带动着，没有对照大法去排斥它、反对它、抑制它，也就是说，没学会在法上修，各种执着反反复复的出现，没有彻底修掉，而且还为执着不放，在法中找借口、找理由， 也常常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安和心虚，甚至后悔。最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执着吃穿的背后有很肮脏的色欲之心和安逸心在起作用。只有彻底清除色欲，安逸的物质才能解决根子问题。还有党文化，做不到言而有信，对答应的事情不能按时兑现，拖拖拉拉，给对方造成了很多不便、误解和伤害，甚至影响了整体配合。这些都是我需要在大法中归正的。通过学法还认识到，任何一颗心都是物质存在的，有些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如果不向内找，不去否定，心性提高不上来，那个物质永远都去不掉。有时遇到问题了，我只是简单的找一下自己，认识到自己有怕心了，有欢喜心了，有显示心了，各种人心了等等，并没有修掉，是他们划过去了。可是过一段时间了，同类的问题还会出现，同样的心又暴露出来了。很多同修就理解为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在突破，这一层修上去了，到了另一层又有了同样的心了。当然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因素，但我更要问自己，我们是向内找了，找到的这块物质去掉了吗？每一颗心都是一块物质，比如怕心，如果怕的物质不去掉，强迫自己不怕是做不到的。向内找提高上来后，师父把那个物质去掉了，自然就不怕了。修炼中的每一颗心也都是这样。达到罗汉那个境界，你打他骂他，他根本不会动心。在常人看来，真能忍，其实他就是那个境界。向内找剜心透骨的，相当于把融入自己身体的这块物质割舍掉，在心口上割块肉当然是疼的，但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并在法上清醒认识到这些物质不是自己，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和自己区分开来，才能去掉这些黑色物质。很多同修向内找时，把这些不好的物质都认为是自己的了，我有怕心，我有欢喜心，我有显示心，各种心，思想深处老认为这些不好的东西是我的，这样的话，师父就不能给我们拿掉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是不怨我呀。或者你们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他在想，我也在维护法呀。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才会有矛盾。可是在实践中，一遇到事就习惯性的找外部原因，这个不对，那个不在理，好像只有自己才在理。一次我与同修配合时，总觉得同修不注意安全，非得强调同修必须按自己的要求去做，结果同修很不高兴，他对我说， 我知道，我说不过你，你就是常有理。我听后一震，我是这样吗？仔细一想，吃惊不小。我一直都把师父说的向内找的法理挂在嘴上，甚至和同修交流时，经常谈到要向内找，可骨子里却是让同修向内找，拿法理去对照同修，自己却不向内找，再向外看，所以讲出的话就没有力量，同修也不会接受。久而久之，不找自己，慢慢的自己的空间场就变得不纯了，和周围的环境也不协调了，客观上也为邪魔提供了入侵的机会。正法与正自身是分不开的，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只有时时向内找，清除一切变异物质，用大法归正自己，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路。同修们，我们一起努力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快快放下对过世亲人的情，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0日。本地有一同修，以下化名赵同修，在本地讲真相劝三退做得非常好，经常在本地几个农村集市上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有时面对来集市骚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警察，也敢去面对面劝导不要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但近来他却发生了一起车祸。手术后，赵同修面对伤痛，在较长时间里感到困惑，打不起精神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许多同修都来探望，希望帮助赵同修解除谜团，赶快走出磨难。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赵同修与另一位同修骑三轮电动车去某集市讲真相，在回来的路上，因三轮车后轮被一块石头颠了一下子，结果坐在后面的赵同修从后座上摔了出去，造成大腿骨骨折，住进了医院，做了接骨手术。经过交流发现，赵同修太执着于对过世父母、丈夫的情，当然也有其他方面执着放不下的东西，但是对已过世的丈夫的情格外不能割舍，可能因此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制造了这一磨难。之前我也曾与该同修交流过，他也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做起来干扰很大。他的梦境中经常出现过世的父母、过世丈夫的影像，他还保留着过世丈夫的照片，夸他的丈夫长得如何好。我说，这些东西赶快放下，包括处理掉逝者的遗物。我也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服他。曾经列举了一个大鸟的故事，一个修行人已经圆满飞升而去，但是他的母亲却不舍他离去，就对着飞升而去的女儿哭诉着说，闺女呀，你就这么狠心，就不能再看妈一眼吗？修炼人亲情还有一丝没放下，就回了一下头，于是他掉了下来，这时他的母亲却变成一只大鸟，大叫着，哈哈，你可掉下来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结果修炼人那是白修了。去年清明节，赵同修想给过世的丈夫上坟烧纸过周年，我劝他别去了，他没听劝，还是和女儿一起去给过世的丈夫上坟烧纸。可在回来的路上，他出现了浑身酸痛、脚疼等状态，不能行走，痛苦的不行。 回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办。我说，这不是魔女来了吗？你可以发正念排除干扰，或采取师父讲过的善解的法，善解它。于是他就发了正念，后来他感觉好多了。可是时至今日，他还不能完全放下这个亲情，思想中总有过世父母、丈夫挥之不去的阴影。我说，这不是你，想他的不是你，别把他当成自己，这是干扰，要发正念清除这些干扰，否定他。说到这儿了，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也有过对过世父母亲情的执着。母亲1982年去世，每年清明节、寒衣节，按世俗要上坟烧纸，给过世亲人供养。记得在1996年清明节，我没去给母亲上坟烧纸，却得了一场大病，发高烧，没能上班。那时我还没有修炼大法，但我已经感觉到这场病是没给母亲上坟烧纸、送纸钱造成的。我以为可能是逝者以这种方式向我要债吧。我父亲生前在1987年因为车祸造成高位截瘫，我在1998年得法后曾帮他在病床上看过《转法轮》这本天书，当时他只有右手可以活动，于是我就做了一个读书架，使他能用右手翻看《转法轮》。他曾说过，《转法轮》这不是一般的书，他很愿意看，只是我工作在外，不能更多的帮他，他身边只有后老伴陪伴伺候。最后老伴儿因年事已高，就回老家与侄女过活，我父亲只能由我兄长一家人护理度日，并于2003年过世，享年88岁。自从1998年我开始修炼大法后，一直还是有困惑，还能不能去上坟烧纸呢？我也找遍了师父讲的法，看一看师父有没有针对这方面讲的法理呢？我找到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讲，我一再讲，修炼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你又顾及这个，顾及那个，这个情你也不断，那个情也不断，过去什么叫出家呀？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还讲，为什么他要起法名，就是断绝世上的一切欲望，没有任何对他的牵挂纠葛，他才能静下心来修的，修炼就是个严肃的事情。于是在4-5年前，作为修炼人，我决定每年不再为过世父母上坟烧纸了。但却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日夜间，我在家里的沙发上睡着了，梦境中知道是我过世的父亲将我一把从沙发上呼噜起来了，我突然醒来，知道是真实存在的事，当时我也感知到他就在我身边，好像是在说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般我都会发正念排除干扰，但这时师父将《弘音二法正乾坤》中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于是我就打坐，打着大莲花手印，遵照师父历次讲法中讲过的关于善解的法理，发出一念，大意是，你是我过世的生父吗？现在宇宙在正法中，如今我是大法弟子，你生了我，养了我，是积了大德了，会有福报的。历史中我可能曾经伤害过你，欠过你什么，我们可以善解。如果你愿意善解的话，我也可以在我圆满的时候给你合理的回报，使你成为未来宇宙的生命，我一定能够圆满。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到我的天国去做众生。如今我与你尘缘已了，作为修炼人就不能再供养你们了，希望你们也不要再干扰我。如果现在你有什么难处的话，也可以去求我的师父。曾经的你在病床上，我帮你看过《转法轮》这本天书，因此地狱是不会收你的。如此，就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人类末劫时期能够使众生得救的法宝。后来我通过与过世父母善解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干扰。此事我本不想写出来，但为了解除有些同修与其过世亲人难了的亲情和不解的困惑，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参考、分享，使之能放下亲情，共同精进。同修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你还执着那个情干什么？放下吧。人生就是一场戏，只是历史中我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已。生生世世，哪个是你的父母，哪个是你的妻子、丈夫，哪个是你的儿女，他们并不一定是你根本上的亲人。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六道轮回中，你的父母、丈夫、妻子、儿女有多少，数也数不清，你还执着谁干什么？生生世世，我们不过是过客而已，是为了结缘，今生来得法，修己救众生才是根本，这是我们史前的久远大愿，可不要忘记了。其实依我看，放下这个情也不难，难就难在你找不到真我，把情思当成了自己，可那不是你的真我。放下吧，你能把它背到天国去吗？什么叫放下？就是不要再去想了，把它当成是第三者，清除那些利用亲情来干扰我们修炼救人的邪灵烂鬼，排斥它，灭掉它，不承认它。久而久之，当你真能放得下的时候，师父就会给我们做主，帮我们拿掉这些不好的物质和干扰因素。师父在等待着我们的心性提高呢。精进吧，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